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大家都知道啊，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带领大家从旧约所罗门所写的书卷中领悟什么是智慧，今天他要从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17-31节的教导继续带领大家来领会神的智慧。虽然这卷书的作者保罗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精英，但他却说他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他懂得上帝要救人用的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江平安牧师啊认为，许多宗教学说都指出了人存在的问题，但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过于看重高言大志，追求世上的道理，反而呢会跟单纯的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擦身而过。神的智慧有焦点，抓住这个焦点就能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是灵魂得救的唯一出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智慧的焦点。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我们也可以再一次有时间来看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的灵前，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来为大家读17-31节的内容。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责主夸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智慧焦点。上一次谈智慧，我和大家看的是旧约圣经箴言，虽然上次内容出自于 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写出来的充满智慧的经文书卷，但是那是在旧约的光里面，神启示是有他的步骤，有他的时间的。对旧约圣经的启示，神只有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性的指向，就是如果你要得智慧，你要归向神。但是怎么归向神呢？旧约圣经说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罪恶，但是人如何能够远离罪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在神进一步的启示中慢慢慢慢向我们显明的，而神进一步的启示就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更清楚、更明朗、更可实行的真理。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新约圣经继续来看智慧。首先谈到智慧啊，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智慧并非是一些精英人士专属的东西。今天人谈到智慧，就会谈到那些很有成就的人，那些精英人物，那些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甚至也包括非常成功的当今世界在局势多变的过程中间自己获得了很多利益的人，认为他们是有智慧的。但是新约圣经谈到智慧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智慧是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来，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提到智慧的时候很快就转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转向福音这样的重要的词。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也是在他从幼就开始得到过非常好的教育的人。他是犹太教师加马列的门徒，在那个时代如果能够从师加马列的话，那是一种荣耀，那是许多年轻人一生的目标，因为如此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保罗如此度过了他的少年青年期，他学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他熟悉犹太人的文化、希腊人的文化、罗马人的文化，他懂的东西很多，在当时的时代他是精英，他是全才。但是他说，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特别强调，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扬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强调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他引用了旧约圣经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让十字架的道理清楚起来，显明出来。因此保罗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有一个对照，人的智慧和神的大能。人的智慧往往告诉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接受一种理论，让我们接受一种信仰，那么首先应该是一些有智慧的人跟我们谈这样的话题，应该这里面是充满了智慧的言语。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希腊人来说，他们有两个特点，在保罗 刚才讲的这段话里面，也就是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里，他说犹太人的特点呢是要神迹，而希腊人呢，中文圣经翻在这个时候哈，和合本用的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是求智慧的，这是两个特点。犹太人看重神迹，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神一直在我们中间行神迹，他用神迹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脱离了奴隶的这样一个地位，成为自由的民族。神一直在行神迹，所以看到神迹我才能知道这是神在我们中间。你说耶稣是神，那他就应该行神迹，看到神迹我就服了。而且他一直有种观念，神迹是我们犹太民族的特权，独一的神从来不在外邦行神迹，都是对犹太人行神迹的。所以如果他要救我们，他先让我们看到神迹吧。而希腊人呢，是一个求智慧的民族，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米开朗基罗后世的，好像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无论是在文学层面，无论是在文化层面，在哲学层面，好像都跟我们人认同的智慧有关系，认为说只有聪明的民族，只有有智慧的民族，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才明白是非对错。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点这样的，中国人比较崇尚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确实在儒家文化里边我们看到有很多智慧的东西，看出他们很聪明，我们聪明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很多带着智慧的教导，告诉我们当怎样为人，怎样行事，甚至在佛家道家的一些学说中间，你也会看到有一些智慧的显明。所以我们总体上总有一种观念，如果有真理向我们显明，应该是智慧的人先懂，应该是聪明的人先明白。但是保罗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后让你们信的不是智慧，而是神的能力。因为基督他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我们要传这样的一位神，就要去经历他的能力。保罗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为什么人会看十字架的道理好像是愚拙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道理太简单了，这样的道理怎么一听都明白，既然人人都明白的话就没有水准了。我很多年前带一个查经班，在一次查经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老兄跑来跟我说，你刚才讲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讲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你们基督徒讲的那个道理啊太浅薄。我说你怎么觉得浅薄呢？什么样的才高深呢？他说啊，我研究了佛教十几年了，佛教比较高深。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研究了十几年都没研究明白，所以那个比较深。这就是人的智慧的一种反应，他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太简单了，连没文化的老太太一听都明白了，这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呢？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在强调说，神是用着那个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了一些信的人。所以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既然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用那些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你觉得都是要凭自己的聪明，或者呢，是用自己的一些功德去换得神要给我们的拯救，那你自己就落在愚拙之中了。上帝要救人，他就要用那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为他爱所有的人。上帝要拯救人，他也不会让人来夸口说啊，最后我得到了，是因为我很厉害，是因为我很聪明，是因为我比别人强。我们有很多的人想方设法去找到我比别人厉害的资本，但是稀奇的就是神所设立的方法则是要人去求告那一位，在人眼中好像又没有知识又没有学历又软弱又被人杀害的耶稣基督，好像是反向的。人往往所崇尚的那些在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社会上面有霸气的人，但是耶稣都不是，他却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以无论是求神迹的人，无论是求智慧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救法好像太愚拙了，太平平无奇了，太够不上我们的水准了。但是我们却看到十字架的道理直接他第一打击的就是人的骄傲。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神用了最奇妙的方法来满足了他自己本性的需要。我们上次提到神的本性也可以叫做神的属性，神的属性里面有多种的。首先他是爱，他爱人，他不愿意人灭亡，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怎么来拯救人。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对应于我们的人的问题来说的，如果没有人的问题就没有福音可言。很可惜的就是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有智慧的学说都指出人的问题，儒家指出人的问题，佛家也指出人的问题，但是出路在哪里呢？不知道。上帝知道人的问题，他的爱是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时间上帝又是圣洁的神，圣洁是他的属性，上帝又是公义的神，圣洁和公义使得他一定要审判罪恶，这也是不改变的。怎么样同时满足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这两个在人看来是非常矛盾截然相反的属性呢？上帝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担当人的罪恶，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来承受对罪恶的审判，从而他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义，把自己的全善赐给人作为交换，让那他信他的人就可以不再落在将来永远的审判之下，让那些信他的人被他所接纳成为他的孩子。很简单是不是？但是上帝就是如此的来拯救人。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集中于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智慧的焦点是在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所谓救赎，他的意思就是他买了我们，他做了一个交换，他出了代价让我们 可以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确实，所有的宗教都看到人的问题，但不见得有出路。所有的宗教都劝人立功，但是不知道这个立功的标准最后在哪里。唯有上帝的拯救，既满足他公义圣洁的要求，又显出他至善慈爱的本性。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弃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不能自夸，就是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是不配的。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尊贵地位是不配的，我们得到了罪恶被赦免的恩典是不配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蒙恩，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不该自夸的，也更不能忘恩负义的。神因着耶稣，也借着耶稣，一直在向我们施恩典。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好，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有需要上帝来供应我们。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但是神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怜悯了我们。这里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虽然是无可夸耀的，但是随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的伴随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会慢慢的觉得理所当然了。不要忘记，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生米恩斗米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特别有难处的时候，如果有人周济我们一下，我们会终身难忘，会记住别人的好。但如果别人一直向我们施恩，一直向我们施恩，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了，慢慢慢慢养成习惯了，好像没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会抱怨了。在国内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作家韩寒，他在自己的博客上面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普通老百姓在室内连养一个大型的犬都不许，凭什么孙俪可以在上海养狼？这是一个非常抓人眼球的标题啊！什么养犬养狼啊？哦，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讲的这个养狗啊，不是真的养狗，养狼呢，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白眼狼。孙俪是谁呢？孙俪是国内的一位著名演员啊，曾经演过《玉观音》啊等等一系列的戏，那挺受观众喜爱的一位年轻演员。那他呢，一段时间里面，他资助了一个在重庆山区贫困的一个小孩子。他看那个孩子从小丧父，家里面特别贫穷，上不起学，又挺聪明的，所以呢，从他自己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开始，他就出于怜悯，每个月给他寄去500块，而且呢是匿名的，一直到3年之后，这个小孩子在上海考上了大学，考上上海水产大学。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是谁资助了自己。谁知这个叫做向海清的孩子，知道资助自己的原来是一个电影界的名演员的时候，他不但不感恩，反而要有更多的索取。他说那个是个有钱人，他这么有钱，他来钱来得那么快，不给点给我用用，怎么能过得去呢？甚至最后发展到他去控告这位资助他的人。因此在社会上后来就把这个向海涛叫做白眼狼，成了一个白眼狼的典型。 很多人都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当然他自己的结局也不好。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没有人肯要他，没有单位肯收他。用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是蒙恩的人，但我们会不会忘恩负义呢？我们会不会神的恩典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把它看作恩典了，不把它看作是我不配的了，而成为我自己夸口的了，就以为这是我的特权，像过去的犹太人一样，就认为这是因为我还不错，所以上帝继续在祝福我，好像神给我一切的祝福都是我交换得来的，都是我自己的功德所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一个也不要自夸，而要注目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人生智慧的焦点所在。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智慧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更能够靠着你真的敬畏耶和华，靠着你胜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和我们里边本性的败坏。求你以此拯救我们，也让我们看到真智慧实实在在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他自己，唯有他自己，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也是我们的救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黎岸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黎岸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